回顾的内容。我们今天要回顾的内容是从熟悉的灵中得释放。其实这个熟悉的灵啊，其实困扰了许多许多的基督徒啊，有很多的人，他们就是在熟悉的灵的这种迷惑之下，觉得说啊，人家也知道我家的事情，哈，好像就觉得这个是蛮有能力的。有可能就是他们家的家人啊，这个在还没有虽然死了，但是还在他们的周围，所以让很多的人因着熟悉的灵的吸引，就去敬拜死人去了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康麦克牧师，他在这一个信息当中，这个生命的自由的信这一讲的当中，他主要的是就讲到是如何从熟悉的灵中得释放。第一个，他就讲了什么是熟悉的灵，它是怎么样进入我们的生命的，然后神对这样的灵有什么样的对策，如何辨认出来，如何从熟悉的灵当中得释放。那我们就先一步一步的看那个他的引言，他告诉这个康麦克牧师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本来是与神相连的，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呢，我们就实际上天就向我们关闭了，天就向我们关闭了，我们就跟我们这个生命的源头断开了，然后呢，黑暗势力就在这个世界上成了。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不是神封他的，实在是这个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神创造他们的时候，是把治理这地的权柄很的赐给了我们。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这个权柄就落到了魔鬼撒旦的手中，所以魔鬼撒旦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王，暂时的王。然后全世界呢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然后魔鬼来了，耶稣基督讲过，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弟兄姐妹啊，我希望在这个平台上面已经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就说疑惑。好像我们的神，你为什么不可以包容一点呢？条条道路通罗马，为什么要让我们就不可能也去敬拜别的假神？我希望大家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吧？都是基督徒，对不对？不会说还有这样的问题。那因为我们这也不是慕道班的课程，这个是基督徒的课程，所以我不会再去讲了啊。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真神敢在这个世界上接受敬拜的肯定是假神，或者是偷取敬拜的肯定是假神，肯定是假的，就是邪灵污鬼。所以那个人犯罪了以后呢，天就向人关闭了。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想要找这种灵界的神秘的力量，那这种超然的力量，然后呢？他们又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就去找到别的神，这个找到别的，就是找别的假神，然后呢，这个他就赤裸裸的暴露在魔鬼和邪灵的攻击之下。但是耶稣基督要叫我们是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基神用他的圣灵膏抹了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让他呢把我们从魔鬼的辖制当中释放出来，重新的跟神建立关系。那熟悉的灵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一个事情。熟悉的灵是邪灵的一种，是邪灵的一种，它呢？通常是跟家族相连，他呢就在这个家族当中代代相传，他就在你的家中到处去这个就是观察着你的这个家庭，然后呢就是了解着你家的事情。所以当这家的人如果他们想要去占卜算命的时候，那些占卜和算命通灵的人，通常就给这个熟悉的灵相连，然后这个熟悉的灵就会把这家人的一些的事情 通过这个通灵的人说出来，啊，通过这个通灵的人说出来，然后呢，通灵的人啊，不是这个熟悉的灵，他也通常呢是附着在一些占卜的、一些算命的、一些行法术、行巫术的人身上，然后给为他们讲话，然后给他们提供资讯，使他们这些通灵的人。占卜、算命、做法术、下阴的这些人，让他们获取利益。然后呢，因为这个熟悉的灵，他可以看到，他就是在灵界啊，他看到这个家庭、这些人的这些过去，他们对他们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所以说呢，他就会讲一些这个人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不认识神之前，我去算命。其实对于这个通灵的人讲的我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最震撼我的，震撼我的是他讲了一些我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家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个就会让许多不认识神的人就马上说，哇，真的是有神明在这里。就对他服了，对他服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愿意去更多去占卜、去算命，然后去给钱，然后让这个占卜算命的人从中获利，然后让这些邪恶的灵，特别是熟悉的灵，然后呢，就跟这个家族当中建立关系，就让。就然后他进而来了以后呢，他强化那些谎言，他在这个当中来挟制这个家族，而使这个家族呢不能够跟真神建立关系，而去跟邪灵建立关系。你知道，如果一个熟悉的灵所挟制的家庭的话，他是很难认识真神的。我就记得当以前我去跟我的舅母。传福音的时候啊，等到我信了主以后，我就跟我舅母传福音的时候，我舅母就说一句话，她说我家也养了一坛神，就是当他去拜偶像，他就要去占卜算命的时候，其实就跟那个邪灵开了一个口子，这个邪灵就进到他的家里面来。然后我的这个舅母，其实她比我妈还年轻，比我的姨妈还年轻。但是他是那个我们那个家庭当中最爱去占卜、最爱去算命的人，所以到了后面，他是一身的病，而且早早的就离开了，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然后这些邪恶的灵进来了以后，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我舅母到了这个就是他生命临终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惨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然后这个熟悉的灵进来了以后，他根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曾经带他做过一次觉知祷告，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说不行，我家养了一坛，他，我记得他的原话叫我家养了一坛神，他说的坛可能是祭坛的坛的意思，他说我家也养了一坛神，所以最终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否。啊，得救！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美国，但是我只听我妈妈他们讲说，她最后非常的惨，她比我妈他们都年轻，比我姨妈都年轻，她是整个这个家族当中最喜欢去算命、最喜欢去占卜的人，然后最后这些邪恶的灵进到她的身体当中来，她就是病得很厉害，死得也很惨，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她的大儿子，就是长子，也是出车祸，就是一个。电动三轮车就把他给撞死了，就说，所以说这个，我跟弟兄姐妹讲，神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去占卜算命，下阴，就是做法术，因为这些都是招惹邪灵，而邪灵来了，他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这些熟悉的灵，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如果你去占卜算命的话，他会让那些占卜算命的人告诉你一些你过去发生的事情， 你就会觉得很震惊，哇，他怎么会知道？因为他是灵界的嘛，他又对你的家庭很熟悉，所以他告诉你一些这些事情，让人就哇就口服就心服，然后心就向他打开，然后整个这个人就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之下，而且有的时候这些熟悉的灵，他还会假装着一些你家里面死去了的亲人的声音，比如说，我记得，我的爷爷过世的比较早，然后我的叔叔他们就从乡下，啊，他们是城里的人，但他们说那乡下有一个人很厉害，他能够下阴啊，所以他们就花了重金把他请到城里面来，然后这个人那个鬼一上身。他说话的声音就是我爷爷的声音，然后这个其实，然后当时就把他们吓坏了。他们，你知道人吧，常常说有鬼有鬼有鬼，但是他们又心里面并不是真正的认可。但是当这些熟悉的灵一附着在这些占卜算命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听到那些邪灵讲的一些的，就是比如说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或者说自己过去了的。死了的这些人的声音说话，哇，他们真的是又惊又吓又服，所以说就接受了这些邪恶的灵，让邪恶的灵就是进到这个家庭当中来，好吧？那我这个就是，所以大家要明白。在我相信，可能我们中间有好多人在占卜、在算命，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可能都遇见过这个熟悉的灵啊。这其实这些是邪灵的一种。那么，这个熟悉的灵，它有的时候就是不是说只透过占卜和算命的人对你说话，它有的时候。直接的就对这个人说话，直接就对这个家庭的人说话，而且呢，你好像还知道说，哎呀，他真的神啊，他真的知道我们家的这些事情，然后就以至于你的心就向他打开，这个熟悉的灵就更多的进来，然后那带来整个家庭的这种破坏、偷窃和毁坏。那熟悉的灵和圣灵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个。我就把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熟悉的灵和圣灵的对比和不同，是我们中间的余欢姐妹她收集的资料这一部分呢，并不是康麦克牧师讲的，但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特别是被熟悉的人，被熟悉的灵所搅扰的人，他们好多的时候分不清楚到底是熟悉的这个邪灵。在对他讲话，还是圣灵在对他讲话？因为好多的时候，这个熟悉的灵会假冒圣灵对人说话。那我把这部分的时间让余环姐妹来给大家分享，好吗？
你好，那谢谢小明姐。因为熟悉的灵它是一个灵，它可以说话，就和圣灵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它们的区别也是非常非常的，我们需要知道哈。圣灵呢是神，我们知道他是神，是创造者。他创造了宇宙万物的一切，也包括所有灵界的东西。所以，神是创造者，而熟悉的灵只是邪灵，是受造之物，跟神是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啊，这点大家要知道。一个是创造者是神，一个是受造之物。圣灵呢？居住在我们里边，我们知道圣灵以我们的身体为殿，圣灵在我们的里边。熟悉的灵呢，它也可能附着在人的身上，但是圣灵呢，在我们里边是赐给我们能力，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向我们见证主耶稣。而熟悉的灵呢，在人的身上，它是来污秽人、迷惑人、欺骗人，它是阻碍人。认识神，他们的工作正好是相反的哈。还有呢，就是说圣灵，他 知道一切啊。圣经，你看那个是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心中想过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最奥秘的事也都知道哈啊。可是熟悉的灵呢，他是因为长期的跟踪这个家庭，所以他知道的是一些事情，是一些资讯，他并不能在灵里边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灵里边不能知道神对我们的计划啊。这一点呢，是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但是他就通过他掌握的资讯来迷惑人，他知道的是有限的。就比方说那个保罗赶出去那个使女身上的熟悉的灵，如果这个熟悉的灵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就不会让这个使女来尾随保罗，结果被赶出去。哈，这也是一个特点。然后呢，熟悉的灵和圣灵呢，都会对我们说话。尤其是熟悉的灵，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交流和收集信息和对人讲话，以这样的为特点。所以呢，熟悉的灵呢，它会常常的来假冒圣灵来和我们说话。但是他们说话的方式是有很多不同的啊。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会区分开这种不同说话的时候的不同。圣灵说话呢，它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耶稣里，我们是谁，就是 who we are in Christ，我们是谁。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儿子的身份。而熟悉的灵的声音呢，它也提醒我们，它提醒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在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他提醒我们的，在肉体里的那个败坏的形象，他不断的让我们想到我们就是 what we are，不是我们真实的身份，而是让我们知道，总是提醒我们我们过去的那个败坏的样子。还有一点呢，就是圣灵的声音呢，它引导我们知罪、认罪、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哈，但是他的这个带领呢，是带领我们因着认罪，因着神的信实而得赦免，进入自由，是这样的一个认罪的过程，是走向光明和自由盼望的认罪悔改。而熟悉的灵的话语呢，是用来定罪和控告，一个是带我们进入盼望。进入自由，一个是带我们进入被定罪而带下的羞耻感，来压制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得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阻碍人和神的连接，又是一个完全相反，虽然在同一个领域却完全相反的工作。下一点呢，就是说圣灵呢，他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不会强迫人，所以圣灵用微小的声音提醒我们，提醒了之后，他就会让人自由的来做选择。所以圣灵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而熟悉的灵呢，他是要掌控我们，所以他无视我们的自由意志，相反呢，他要控制我们，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强迫感。会喋喋不休，反复的来控告我们，反复的说，这一点也是跟圣灵很不一样。一个是微小的声音，一个是喋喋不休、重复的那样的声音。还有一个呢，就是圣灵说话呢，他的进来的速度呢会比较快。这个大家有被圣灵带领的经历的时候，会知道他通过的是。通过直觉，通过一个 impression，一个一闪而过的一个印象，通过良知，常常是以一个快速的图片、一个意念或者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声音出现。 然后呢，我们需要在安静之中才能抓得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一颗安静的心，要有个安息里边能够跟神相连啊，就是以利亚他那个在跟神相遇的那次的时候，应该说在火中也神也不在那里，在雷电声中也不在那里，很大的声音里边，地震的声音里边，他也不在里边，他就用一个微小的声音和那个。以利亚说话啊，可是熟悉的灵呢不一样，他呢他的声音呢会在我们的常常你会感觉到他是在你的耳朵旁边，在你的脑袋后边这样打转的说话，然后他有的时候呢他是直接就是假冒圣灵，自报家门，自己就是圣灵是神跟你说话，所以有一些分辨力很差又被熟悉的灵搅扰的人，有的时候他反倒觉得自己很属灵，有一种。谦卑不下来的骄傲，觉得自己就是有圣灵跟我说话。像我最近接触的一个姐妹也是，已经惨到不能够自理的情况下，还是就是说，我知道的，圣灵跟我说了，圣灵跟我说话，给我意象。这个时候的熟悉的灵，他是直接假冒圣灵来说话。有的时候呢，熟悉的灵呢，他常常还会用第一人称来跟我们说话，就他冒充我们自己，我们会觉不出来。以为是我们自己里边发出的声音，比方他就会说：“他怎么这样对待我呢？啊，我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他是第一人称，所以非常难以分辨。你就会以为是你自己，你的经历和你的智慧告诉你的，其实是这个熟悉的灵假冒你说的话。有的时候呢，他还用第二人称来说话，就说：‘哎呀，你别读经了，没用的。’浪费时间，有的时候他甚至会说：“你活着有啥意思？死了算了吧，去死吧。”会这样的跟我们说话，可能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的哈，以后就会分别出来，这不是你自己，也不是是一个邪灵，熟悉的灵在跟我们说话。然后呢，圣灵呢也会提醒我们神的话语，是。当圣灵提醒我们神的话语，让我们想起，神所说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会准确的，他会准确的让我们看到这个话语里边准确的圣灵的意思，他的经意，而熟悉的灵呢，却会扭曲经文，他也会取用经文，然后扭曲了，让你曲解神的话，反而借着神的话，让你对神产生怀疑。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去分辨熟悉的灵的时候，一样的和所有的邪灵一样，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而且呢，这是一个持久的工作啊。还有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如何迅速的来区别是邪灵还是圣灵在跟我们说话？圣灵呢，他说话的时候，在即刻就会带下的呢是鼓励、劝勉、造就、安慰。带给我们的是正面的能量，带给我们的是动力，是盼望。可是熟悉的灵，当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立刻感到的是沮丧，是低落、自责，感到抑郁，带来焦虑、绝望，甚至是厌世、想死这样的负面的情绪。所以，正面的能量和负面的能量，其实我们。只要是留心记住今天我们所学到的，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就是它不一样的，一个是向上的，一个是向下的，一个是平安喜乐，一个是焦虑绝望。啊，这种即刻感觉上的差异，是我们区分这两个，就是这个声音的源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我们呢要训练自己的敏锐度，来呢在这个方面。有声音的时候，我们能即刻的就区分，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邪灵来的。如果是从邪灵来的，从这个熟悉的灵来的，我们要做出即刻的反应，就是来抵挡，然后马上说：“撒旦，你退后去。”或者是说：“熟悉，就是不用说熟悉的灵也好，就是邪灵，你退后去。”然后马上我们就回到我们该做的事情上，我们该读经还读经，不要重复的去想他的话，而是知道。气绝抵挡， 就回到迅速的、快快的、轻轻的就回到我们啊，就是我们当我们忽视他的时候，是对他最好的回应。不要给他attention，不要给他注意力，也不要在他的生命上花时间。好，还有呢，就是圣灵和熟悉的灵的区别，就带下的果子，在我们生命里边带下的果子是不一样的。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知道那加拉太书就是说圣灵的果子是爱，是喜乐，是平安，是忍耐，是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可是熟悉的灵，谎言压制，带来的是惧怕，是混乱，是让我们远离神，与神脱节的生命。神爱我们，他赐福我们的未来。所以，当我们与圣灵相交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能力进入我们的命定。可是，熟悉的灵给我们带来的是相反的，带来的是毁灭。最终就是说，依靠圣灵的大能，圣灵可以将这个邪灵从我们身上赶出去。一个是大能，一个是被赶出去，一个是来赶出去他。好，我就主要讲这些哈，小明姐，我把这时间交回给你。
好，那弟兄姐妹可能通过刚才余欢姐妹的这个分享的话，其实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就说当这个圣灵带给我们的是正面的，是积极的能量和心态，那邪灵，特别是这个熟悉的灵带给我们的是负面的、消极的，那个结果和心态。你从这些里面，所以当一些因为熟悉的灵跟其他的灵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熟悉的灵他喜欢对你讲话啊，就像刚才讲的，用第一人称讲，就是这个。其实，在心思的战场，就有很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心里面所想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比如说。哎呀，我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大概别人都不喜欢我，我觉得我肯定是一个失败者。其实你知道，只要是出自于这些负面的东西，你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拒绝接受啊！这绝对不是出自于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正的神。我们的神不是说圣灵没有责备我们的时候，圣灵也有责备我们的时候，但是圣灵的责备不是带来的沮丧，不是带来的定罪，不是带来的控告，不是带来的颓废。圣灵的责备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然后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以后，然后你又知道。你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赦免了，我真的特别记得清楚，我第一次很深的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的认罪悔改，哎呀，我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哭得泣不成声，我觉得神啊，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你跟你的救恩有份？然后那个时候神就讲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他是带我们认罪悔改，但是他不是把你打死，而是说你的罪已经赦了，你的罪已经赦了。所以圣灵带下来的是积极的，是正面的，是这样的结果和这样的这种能量。但是邪灵带来的，让你不想追求耶稣了。让你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了。其实弟兄姐妹，你要说你不会分辨这个圣灵和熟悉的灵，圣灵和邪灵，你就知道结果嘛。你最知道你的心，你知道你的心听了这些话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还是正的情形，是积极的情形，还是负面的情形，还是消极的情形？从这一点上，你就能够知道 是哪一个灵在对你说话？弟兄姐妹明白了吗？这就是一个总的概括来讲。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在讲这个熟悉的灵，它是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神跟我们讲的，你们不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一个好像特别喜欢来辖制我们，特别喜欢来掌控我们，不是的。神对我们说不要做的事情，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所以神说，你们不要去占卜算命啊，因为这些东西当你在占卜算命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去给邪灵开了一扇门。让他可以来攻击你。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最近在这个地方服侍弟兄姐妹的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她就是被人带领到一个小区里面去信了耶稣，刚刚受洗完了，这个小区的这个就被解散了，然后她就找不着人了，然后所以也没有教会了，然后所以她就是一个。刚刚受洗了以后，真的也不太懂得一个属灵的 baby，那也没有教会了，然后他就晃来晃去的，结果呢，就有人约他去算命，他就去算了。你知道，从那算命开始起，他们家就遇到好多好多的攻击。然后等到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面临着官司，而且这个官司基本上是肯定是要输的。然后肯定是，就是说他已经焦虑到一个地步，他吃了安眠药都睡不着觉。那我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你知道神就感动他，把他信了主以后，还去占卜算命的这件事情讲出来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破口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就带着他认罪悔改。然后我在祷告当中的时候，神说我要拯救他。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放心，神说他要拯救你，他要帮助你。从祷告完了那天晚上开始起，他就可以睡觉。然后呢，他的官司，就是说他面临的被告已经被法院驳回了。如果再驳回第二次，他的这整个这，他就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案件就取消。他就不会被告，更就不会有牢狱之灾。你知道这里面他之所以经历了这么大的冲击，你知道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在属灵征战的学习和教导当中，他怎么能够把这个他面临官司、家里面的这些事情、公司的事情的不顺和他去占卜算命联系起来？他没有联系起来，然后那天是在他跟我讲话的过程当中，我才跟他讲这个。所以第一个熟悉的灵进来的第一个管道就是去占卜、去算命。人希望通过占卜和算命，想了解一些信息。其实这是人对未知的一种恐惧。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你知道你的明天掌管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怎么可能有这些事情临到你的身上呢？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说不出来的满有平安的大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掌管明天。所以，基督徒不要去占卜算命，还有包括碟仙和钱仙啊。碟仙就是把一个碟子放在桌子上，然后桌子上写的这个纸上面写的事啊什么的，然后那个真的是有能力。他那个碟，这个碟子就会，你就会转起来，就会去回答你的一些的问题，啊，就去搞通灵的这些事情，都会招惹邪灵。而那个美国的弟兄姐妹要注意哦，这些碟仙的这些东西已经做成了玩具，小孩子的玩具当中已经有碟仙这种邀请邪灵入。进入的这种玩具，在美国的玩具市场上面出现啊，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这是第一点，通过占卜算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是行法术、行邪术，去接触那个灵界，试图获得一些能力啊，还有包括 气功，还有包括魔术。哎，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魔术只是一些手法上面的不同，有一些的魔术师是通灵的，有一些的魔术师是借由灵界的魔力在做的，所以不要去这个。不要去沾惹邪术，不要去沾惹法术。还有你，我不是说我们就不能看魔术，但是你在看魔术的时候，你要敏锐一点。有一些的魔术，你里面的圣灵会对你有提醒的，那你就不要去看，好吗？总的来讲，我们的神说了，我叫我们不要去拜偶像啊。其实这里面，最大的一点就是拜偶像，神叫我们不要去拜偶像。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应该没有人会问说不可，为什么不可以拜偶像了吗？拜偶像就是我们向灵界打开一扇门，让这些邪灵可以来攻击我们。因为当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19节说，外邦人所行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所以，他们如果去拜偶像的时候，这个就会向灵界的这些黑暗势力打开一扇门，邀请他们进来，给了他们一个破口，他们就可以进来。你不邀请他们，你只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们都会进来，然后带来家族性的咒诅。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我看这个。他们的这个笔记上面没有讲到的，还有一个这个邪灵入侵的管道，它是代代相传。比如说，你的父辈、你的祖辈把这样的灵邀请进来了以后，这个灵就会代代相传在你的家里面啊，代代相传在你的家里面。我前段时间听到过，就是这个苏州这边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的司机突然给她辞职，为什么辞职呢？她的司机就告诉她说：“我不得不离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里面一直有一个就是算命的占卜和算命的一个灵啊。”一个，他讲的是一个神在他们家，他要选中了谁？比如他爸爸死了，他们的几个弟兄当中，这个邪灵就选中了他。选中了他以后，你看这个弟兄他并没有去搞什么，没有去邀请什么，但是这个他们家代代相传的这个邪灵就选中了他。他不想去做这种占卜算命的事，这个邪灵就催，就是蹂躏他。他可以开车的一个强壮的小伙子，突然就昏过去了。然后呢，就几次的昏了以后，他们也不敢让他开车了。然后呢，这个人最后就是在这个邪灵的折磨之下，就投降了。他本来是在城里面都有一份工作，稳定的工作，他只好把这个工作辞掉，然后回到他的老家去，然后去继承他爸他们邀请进来的这种邪灵，所要让他们干的工作就是占卜和算命。所以你知道有一种情形，就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啊，代代相传下来的。然后呢，这个接下来的这种呢，是邪灵熟悉的灵进入的管道，就是你去拜祖先、祭祖，包括烧纸钱。人死了以后是不能够再回来的，人死了以后不是就是到处晃晃悠悠的，到处乱跑的，他是会到一个阴间的地方去接受审判。但是我们中国人，哎，特别是前段时间，是不是鬼节还是七月半是吧？中元是中国讲的中元节，这个中元节好多的人在为家里面死去的人烧纸钱，基督徒千万不要去干这样的事啊！有刚刚信主的人还跟我说，我以前都可以跟我的过去的爸爸妈妈烧点纸钱，我现在信了耶稣以后，我却不能烧了，我心里面很过意不去，我真的就是过不了这个坎儿。我就跟他讲，第一个，你烧的纸钱完全到不到你父母的那里， 完全到不了你父母的那里。但是当你在烧纸钱的时候，你会引起邪灵的注意，然后呢，邪灵会攻击你。所以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中间有基督徒，到了这个清明节，或者是到了过节的时候，其实就是，特别是在中国哈，就是你为你的信仰站立住的时候，你可以在很谦卑的，但是很谦卑又很坚定的语气当中，告诉你的家人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的神不喜悦我们去祭拜死去的人，其实死去的亲人，他们也是在一个在阴间的地方。我们这些东西，我们烧纸钱，我们去烧什么什么，并不能到达他们那里。但是，当我们在这里这个祭拜假神的时候，祭拜死人的时候，我们会招惹邪灵的攻击。所以，我现在不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基督徒会怎么样来缅怀自己的亲人呢？你可以买一束花啊，然后到这个死去的亲人的这个坟地去，然后把花献在他们的这个坟墓前，帮他们拔除掉草，然后呢，在神的面前为自己逝去的亲人向神献上感恩，向神献上祷告。比如说像我的爸爸过世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回去，我们去给他扫墓的时候，我们都是拿花去，拿花去了以后，帮他把这个墓地这些打扫干净，然后就在神面前祷告，谢谢神，让我们在地上的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我们长大。然后我的爸爸还没有信主，可不可以主啊？求你能够让，就说也能拯救他的灵魂。让有一天你把所有的人复活的那一天，我们可以在天上再见到他。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祷告，而不要去烧纸钱、烧这样、烧那样的，这些东西都到不到你死去的亲人那里，但是绝对招惹邪灵的攻击，绝对招惹邪灵的攻击，好吧？这是如果说我们去祭拜祖先、祭拜死去的人的话，也是招惹邪灵，这个熟悉的灵进入的管道。还有一种情形是找交鬼的去呼喊那些死去的人的灵，然后有人就说他真的上来了，真的就是我爸爸说话的声音，真的就是我爷爷说话的声音，这个就是熟悉的灵，一个很特别的作为，他非常熟悉。因为他就是在你们家周围转的，而且他也很了解你们家的情形。你们家死去，包括你知道吗？他还会知道说你到哪个地方去，我把钱藏在哪里哪里的。你去看，哎，真的在那里灵得不得了，哎，然后骗取你的注意，其实只是邪恶的灵，他在灵界看到，比如说你爸爸过世之前把钱放到哪里去？他只是跟你说一下，但是他借由这样的伎俩，就把人搞得对他口服心服，然后整个心和灵向他打开。你知道邪灵，因为他是在灵界，灵界是高维度的，所以他有一些的能力啊。人千万，我们这些人千万不要觉得奇怪，但是不是说凡灵你都认？凡有能力的，你都认，你要分是正的神还是邪的灵，好吧？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吸毒。当我们在吸毒的时候，我们这个自我控制失去了以后，这些邪恶的灵，它就在人在这种迷惑状态当中进入到你的里面。还有电脑的游戏，弟兄姐妹，这个时代的孩子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电脑游戏对他们的戕害。电脑游戏，特别是那些扮演暴力的、色情的，然后以至于让这些邪恶的灵进入。还有一种呢，是性行为。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妙计？你知道为什么以前的这些迦南地的这些拜偶像的，包括现在印度教，他们还有妙计？ 因为有很多的邪灵已经附着在这些妙计的身上。当你们去说的时候啊，要去跟这个你所拜的这个邪灵啊，通过这个女子，你跟她有性关系啊，你就会得到她的什么祝福。通过这些性行为跟行巫术的人发生了性关系以后，这个熟悉的灵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了啊，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了。总的来讲。有啊，但是我跟大家讲的不仅是如此哈，不仅说妙计呀、啊、或者怎么的，有一些的人，他家里面，我举个例子来讲，他家里面就是像邪灵打开的，又是那些邪灵和熟悉的灵就已经进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你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哦，人人都在搞婚外情，人人都在婚前性行为，所以我也就随便的发生性关系跟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什么，除了性病以外，还有可能是有着家族而来的这些性行邪，这家族而来的这些邪灵，经过这些性行为进到你的里面去。所以，神对叫我们不要做的事情，婚前的性行为和婚外的性行为都不要做，因为这一切招惹病，招惹邪灵，好吗？那么，这就是刚才讲的这几种情形，就是熟悉的灵进入到人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管道，它是通过哪些管道、哪些门户进来的？那么，如何来辨别呢？第一个，因为是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要求问神，然后呢，观察是不是有这些事情发生啊？是不是有这些事情发生？有闹鬼啊，家里面听到有声音啊，或者是奇怪的声音啊，或者奇怪的对话呀，或者电灯会自己亮啦，门会自己关啦，家具移动啊。这些还有重复的梦魇，就是噩梦啊，或者是看见已故的家人出现。这个看见有可能是说你就是正在睡觉迷迷糊糊的时候看见啊，有的人就是真的就是睁开眼睛也看见的啊。这些死去的家人他是绝对不可以，不会的啊，没有说死去的人到处跑，但是邪灵会装着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已故的亲人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你不要惧怕，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还有呢，就是被鬼压床，甚至在这种受到邪灵的性侵啊，我跟大家讲过，我也服侍过，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就是有性侵的行为，这些邪灵啊，邪灵有性侵的行为，还有呢，他有一种异常的困惑和恐惧，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人不是说没有惧怕，但是如果说是那种常常在惊惧当中，惊恐惧怕，就是异常的惊恐惧怕的话，是有可能你的生命当中有这种熟悉的灵进入到。你的里面好，因为我们这些平台上面老是有新的弟兄姐妹进来，老是有新的弟兄姐妹进来。其实我们也是在跟大家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这个医治释放。我希望大家能够听了以后，你真的是我们这么样的重复，你就要记住。有的人问我说：“我的女儿有这样这样的问题，我怎么办？”不是我们都在教嘛，对不对？就在教第一个，你要相信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把它驱逐掉，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我们。这一点上，大家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让我们得自由。然后另外呢，那么首先你要承认自己可能有问题，自己可能需要得医治、得释放，对吧？然后这是首先你要知道，因为有的人就是哦，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我不相信，哦，我不，但是他那里面的金句，还有他那里面的梦魇，他那里面被鬼压折磨和折腾的这些事情， 他不愿意正视。其实你知道，就像邪灵，他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就是曝光嘛。你如果正视这个事情，就好处理啊。你不要说，他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哎，另外有一点啊，通常被邪灵掌控的人，我跟大家讲过，有一种情形，他特别怕医治释放，他特别怕属灵征战，而且他里面特别的反感属灵征战，特别的反感医治释放，特别的反感这个赶鬼。就像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平台上有一个弟兄，他就身上有非常强的惧怕的力，他是怕到不能够正常的工作，的这样的情形。那他们到这个平台上面，他一听我的讲的，他就非常的反感，非常的反感。他没跟我讲，但是我跟他的太太通话的时候，他在旁边，我说你是不是非常的反感我的讲道？他你怎么知道？我说通常有这样的灵捆绑的人，他是受不了有恩高的、有权柄的教导的，莫名的反感。哦，他后来才意识到不是他，而是里面的邪灵。后来他在我们平台上面得到医治释放。好，首先，那你就是要承认，可能辨别出来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得胜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的啊！你要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你在神的保守看顾当中，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包括这些家族的罪，包括是有的时候，你看他这儿讲的，有的时候熟悉的灵是从家族而来，所以需要破除那个家族的咒诅，饶恕这些人，然后呢，奔向耶稣基督，然后所以就是气绝断开，气绝我和我的祖先曾经邀请进来的邪恶的灵、熟悉的灵，我断开跟他们之间一切的连接。所以这个如何做这个医治释放，如何把这些邪灵驱逐出去，大家明白吗？其实也是跟我们以前讲的一样，认出来，对吧？辨别出来，然后呢，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气绝断开，然后宣告这个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主。但总的来讲，医治释放就是认罪悔改，气绝断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了，接下来的祷告我先不讲，我先把时间开放给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先回答一下，好吗？
小明姐，小明姐，你没有声音了。我把那个现在有的几个问题，其实都是上堂课提出来的，跟熟悉的灵有关的几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第一个是，上堂课我们没有回答。这个姐妹说，我婆婆现在92岁了，她年轻时。他年轻时常会看到鬼。意怪的是，尤其是2017年到2020年这3年时间里，我婆婆家先后有3个亲人去世，我公公、大儿子和3女儿。自此，我婆婆更多的经历这种怪异的事，诸如半夜经常看到我公公来找她，看到人，听到声音，在她床边站着人。对他说话，对他吹气等等。目前我婆婆与我同住，仍然发生这样的事，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啊，这个其实我们应该看一下他提的第一个问题里面讲了他们家里的一些背景的。
其实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刚才听了我们的讲解以后，大家就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对不对？第一个，她的婆婆应该是他们这个家族当中应该有熟悉的灵进来，是不是？应该有熟悉的灵进来，所以的
小明姐，
这
我
个。
给你再念一下他这个第一个问题里讲了他的一些背景哈，就像你说的，他说小时候 大姐、二姐、妈妈经常去算命，也会为我算命。为我算的内
这个我
容
知道，
啊，这
这
个
个
知
知
道，
道，
对，
这
他
个
就
知
是他
道。
们家经常去算命，对，有这个。
对，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嘛，邪灵入侵的第一个管道就是去占卜算命啊，对吧？占卜算命了以后，所以说就把这个邪恶的灵引进来，所以她的婆婆就经常的看到鬼，看到怪，然后她的婆婆也是一个属那个灵比较开的人。然后呢，她常常会见到公公来找她，大家都知道这个都是熟悉的灵的一个假扮，对
不好
吧？
意
熟
思，
悉的
不好意思，
灵她的一个搅扰，
小
哎，
明姐，我插一下，就是我写的这个情况，就说我们家的那个背景是我自己，我是媳妇，是我自己的姐姐，我自己的姐姐，她们从小在我小的时候去算命，我妈妈也帮我算，但是这是我的婆婆，我是
是
在
的。
20几岁才认识我的丈夫，才进入我婆婆的这个家庭，所以这是两条线，我说明一下。
一样的，这个不管是你的婆婆，这个都是有可能占卜算命拜偶像去招惹邪灵而来的，把这些熟悉的灵带进了他的这条血线当中，带进你们的家族当中。虽然你这个地方没有讲到说你的婆婆他们干过什么事情，但是一定是有占卜算命。啊，拜邪灵，这个搞这些就是敬拜假神这样的事情，然后以至于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熟悉的灵对你们家庭的搅扰。那么现在这个情形应该怎么办？我相信刚才听了我们的讲了以后，那个恩典，你说应该怎么办？
啊，这个一个，我觉得，首先要带家族认罪吧，要辨别出你已经说了这是熟悉的灵，然后要带他们认罪，然后也是奉耶稣的名啊，就是要去这样的断开了，就是脱离这样的咒诅，弃绝这，不再承认这些灵啊，把
你
他们
的
赶
婆
出。
婆信主了没有？
我婆婆没信主，所以我后面要说就是要带我婆婆信主。你
对，
说
但你婆婆信主，因为你看我们这上面都讲的有哦。首先呢，发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都知道了，对吧？然后呢，带领她接受耶稣基督，然后认罪悔改，为着自己，其实就是用那个祷告手册来做认罪悔改。然后呢，气绝断开。然后还有一个，有的人说啊。我讲了以后，好像还有继续打呀，一直把他打到离开我们这个家为止。不要说，哎呀，我驱赶过一次，好像情况没有改变，继续打呀，继续打呀，就不要说，不要以为打一次他还有回来，就认为我们的祷告没有果效。神是在练你的属灵肌肉，练你的信心，那么你就继续的打，继续的打，一直打到。这个家庭里面完全没有他的立足之地，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实际上我婆婆她是我信主已经10多年了，然后一直为着她祷告，她实际上是很抵挡耶稣的，她一直不要耶稣，到现在她都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好像就不能做什么，只有背后
你
祷
怎么
告了，
不能做什么了呢？你
不是
怎么
说要
能不
她得
能做什么？
救以后，她信主以后才
不
能
是，
做。
那你就处理他里面抵挡神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抵挡神、悖逆、抵挡神的灵离开我的婆婆，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和斩断。你就用征战性的祷告啊，因为传统教育通常没有教导属灵征战啊，一个个都在面前的苦求，然后求了半天，神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了。可以践踏蛇和蝎子，但是你们不征战，你们在我面前哭求，那你就会看见神不做工。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一切抵挡神的灵离开你的婆婆，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和斩断一切从家族而来的咒诅。他那个很明显的是有家族而来的咒诅的。好吧，
我知道了，谢谢。
好，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问
第
题。
二个问题，我以前在国内有算过命，也烧过纸，是否有这些行为，就一定有熟悉的灵进来？
这些行为是有可能有熟悉招惹熟悉的灵，但是有的时候因着神的保守，也因着神的怜悯，所以 也有可能就是 OK，但是呢，你要为着这些行为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完全的关闭这些破口，好吗？
第三个是，如果未信主的家人还是会背后为自己、为已信主的人去算命，是否也会给已信主的人带来破口，有入侵管道，该如何处理？
如果你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带这些未信主的人在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他们去做这些算命以及带来的咒诅，还有带有来效力宣告他无效，并且呢要主耶稣的宝血全然的洁净，这些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来处理啊。
哎，好，下面还有三个是上堂课已经提到过的，但是都是跟熟悉的灵有关系，我们再回顾一下，也是做这个一个很好的见证哈。那个一位姐妹说她的一位已信主的朋友的父亲突然去世时，她极其悲伤，去河边烧纸钱，回家后就看到灵界里可怕的形象，这个信主的人去做烧纸的事情。而且非
对，
常悲伤，就
这
回
个
来
不
就
是就
吐。
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情形嘛？当我们去祭拜祖先、祭拜死人、烧纸钱的时候，其实是招惹邪灵的攻击。弟兄姐妹，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好吗？
下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个姐妹说，我公公6年前去世时，家人非常痛苦，婆婆在家里设灵堂，婆婆的女儿第二天在婆婆家就倒下了，送医院抢救，用尽各种办法。只活了6天就死掉了，当时在家里设灵堂，在医院急救，非常疲惫。我为了安慰婆婆，就给公公上了香，也鞠了躬。这是另外的。然后她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她的心跳急剧下降，到了40几下，甚至到39下。现在好了，这个也是一个同样的给我们一个很大警戒的一个例子。感谢主。第六个是，
对对，
如果。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这个弟兄姐妹，从这两个第四和第五，大家要看到，神不要叫我们做的事情，你们乖，你就不要去做。因为我前几天还真的有一个姐妹在我面前讲说啊，我今年就不能跟我妈父母烧纸钱了，我非常过不去。你可以去做，但是真的会招惹邪灵的攻击。真的会招惹邪灵的攻击，他这个还是啊，有的是只是看见了，有的身体这个攻击一下，现在好了。如果更严重的话，确确实实是非常的，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做，神叫我们不要做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保护，好吗？你要去烧纸钱，你要去干嘛？一点都到不到你的父母那里，但是却可以招惹邪灵来攻击你。好，
第六个是说，如果经常做梦，看见去世的人还会说话，但是感觉不害怕，这是邪灵吗？
要小心。要小心，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不敬虔的魂的连接，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过世了的人啊，我们就是那种痛苦到了一个地步，已经产生了一些不敬虔、不合神心意的魂的连接的时候呢，这样的话，在灵界，他邪恶的灵就会看到，所以他就先可以在梦里面来安慰你，哎呀，你就想你的爸爸啊，你就想你的配偶，哎呀，就终于看到他了，然后你就可以很开心，就会很享受。那么接下来就是他来攻击你的时候，所以你要奉耶稣救名破除和斩断你跟那个你死去的亲人之间一切不敬虔的魂的连接啊，魂的连接。然后呢，去每天睡觉的时候把你的梦啊。就把你自己的灵交在神的手中，让邪灵不可以来攻击你，好吗？
对，刚才对话框里有一个问题，圣经中提到扫罗交鬼招撒母耳，上来的撒母耳是熟悉的灵吗？
哎，对啊，这个问题是很多的教会当中在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 有很大的争议。我跟大家讲我的解释啊，因为我前几天刚刚跟一个姐妹分享了这个圣经上面讲的，他招上来的是撒母耳，就是撒母耳，因为圣经不会说话。那有很多的人说啊，哇，这个撒母耳怎么可以招上来？因为神要许可他上来，为的是来向扫罗宣判神对他的审判，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好不好？但是这个上来的撒母耳不是熟悉的灵，好吗？
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扫墓时鞠躬可以吗？上
最
次，
好不要，最好不要。我不会，自从我知道了以后，我通常就不会对人鞠躬或者是跪拜。通常我是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呢，你在神面前祷告，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不鞠躬，我去参加人的葬礼的话，我会在他的这个棺木的面前，就是有一个注目啊，但是呢，我不会鞠躬，好吗？
哦，还有刚刚又升上来一个问题，
你不用打了，
不
我
用
看一
打哈。
下。
我女儿
这
有
个，
焦虑症、社交恐惧症，但是她又特别喜欢在网上听鬼故事。我一直为她祷告，但是她就是不听，也拒绝耶稣。她3月份曾经跟我做过绝志祷告，但是之后她又特别拒绝神，怎么办？
对，我要想问一下，怎么办？如果我们都学了这些课程了以后，你还不知道怎么办，那不是我们就白教了吗？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哎，虽然这个医生说他有焦虑症、有社交恐惧症，这些是医学的术语，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首先要什么？哎，这个是哪一个姐妹的问题？陆佳，说
对，
你应该怎么样处理？
我一直在给他，就是祷告，就是捆绑啊，然后也这个破除这个祖先的这个犯罪所带来的咒诅，所有的都做，一直在做，但是就是最近特别的猖狂啊，就是非要去听鬼故事。去年这一年
哎，
啦，因为他
我
这
跟
个
你讲
病
哈，
啊，
你看到他这个焦虑症，其实这个后面就有一个什么焦虑的灵，是不是？
对，
社交恐惧症，他就有恐惧的什么？
零对，
对，是你就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带着耶稣基督赐给我的权柄以及圣灵的大能。我破除和斩断焦虑的灵、恐惧的灵，特别是社交恐惧的灵、孤僻孤独的灵对他的捆绑。我奉耶稣的名破除和斩断这些鬼怪的故事对他的捆绑。哎，你一定要知道，因为有很多人说啊，我祷告没有果效，没有果效是因为你不是真正的相信你手上有权柄。其实你一定要相信，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有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你知道，为母则刚。你说怎么办？就是奉耶稣救命，破除斩断，并且斥责那些拒绝耶稣的灵，要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他，进到耶稣基督的自由当中。就是这样，一直祷告，一直征战，不得胜，绝不收兵。你就要有这样的概念，不要等到我们都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以后还问怎么办？我们全都教了怎么办？是不是？我们的课程当中哪一次没有告诉大家怎么办？基本上就辨别出来，认罪、悔改、拒绝、断开、破除、斩断、宣告，就是这些啊，是不是？你看
那
康麦哥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大家就不要再问怎么办哦，因为这些，你只是会问我说，我已经祷告了这么长时间了，好像很更严重，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我就告诉大家，继续祷告，不得胜绝不收兵。你手上有权柄，你一定要相信，你每一个祷告绝不突然反悔，然后呢，继续的祷告。大家明白吗？不要问我怎么
对。
办，我们都已经讲了这么长时间了。 这么长时
就是
间，
我对
怎
我
么
非常感谢。我的
样？
困惑就是因为，其实他去年夏天的时候，就是他能看到鬼啊，然后能看到鬼站在他床前，这些也有鬼压身。后来我真的是感谢神，也是给他祷告，然后已经都很好了。3月份又做节制祷告，但是我就想不通，为什么突然他就又更加的叛逆，然后又要去听鬼故事，要去买那鬼的 poster、骷髅的 poster，然后又拒绝接受耶稣，就这种。突然的这种反特别的强烈，就是，
对，这个征战是你需要，看来需要继续打。另外一点呢，就是要让他跟耶稣建立关系，还有一点是要用爱把他挽回。你的爱，让神的爱从你里面出来把他挽回，而不是用你的焦虑把他，就是说，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让他从你的那里感受到基督的爱，爱是最大的吸引力，好吗？让他能够吸引到主的
好，
面
谢
前。
谢，谢谢。
小明姐，我补充一点点啊，这个问题，因为呢，在我们哈拉群里边呢，几个姐妹，你的声音太小了。
哎，我说，我就补充一下，就是在我们哈拿群里呢，有好几位姐妹是很类似的，有女儿有忧郁症、焦虑症哈。我们和大家一起也都是在学习属灵征战。我们就是刚才小明姐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你确实是在不断的在征战哈，你也在做，可是呢，有的时候没有果效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以为我们信，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相信我们的权柄，所以这个不相信呢，是表现在我们的焦虑，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进到这样的信心里边。所以带下来，我们不断的虽然在形式上在做这样的征战，却缺乏真正的那个信心和权柄的时候带来的那个疲惫。好，在哈拿群里边，我的这几个姐妹呢，都有比较大的翻转，就是我感受到这个翻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目光先放到自己身上来醒察，我们是否在不信里，我们是否进入了真正的进入到。因为相信神而有的那个平安喜乐里，所以当哈拿群的姐妹们把目光从我们的问题上，从孩子的身上，对孩子情况的焦虑上转移到自己如何更深的进到神的里边，如何更深的依靠神啊，把目光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的征战是从里边进到信心里，从里边与神相连，然后孩子的情况。在我们的那个祷告里边，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开始翻转，所以这点我也是给这个妈妈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更多的从问题上边转到自己提升自己，更深的进入这个信心和信靠里啊，那这是我补充。 明白明白，这个非常好。对，是的，我自己问题很大，就是我焦虑。对，
对，这个
我
时
对
候我
这
们
个
做
事
的
情
祷
焦
告，
虑。
由于形式呀，你们并没有真正的，所以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自己是否真正的有平安、有喜乐、有真正的信心，是一个是我们常常要去检查的和提升的。而且还有，就你提到的这个反，就是孩子的有好转哈，已经绝志了，结
对。
果又出现这个情况，是很正常的呀。就是尤其这个
啊，
熟悉你的孩子是有熟悉的灵，是很。就是通过看鬼故事沾染上的，以至于他已经能够看见床边的那些鬼怪形象是很明显的，而这个熟悉的灵常常是非常的黏，他不会轻易放弃的。包括我们常常会听到声音，更何况孩子呢？所以他的这种搅扰是一个，就像小明姐刚才讲的，锻炼我们属灵肌肉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正常，没有反扑，那才是奇怪呢。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这是必然的。这个时候就是看你持守。所以这个抵挡和不断的抵挡和提升的过程，和与这个邪灵抗衡的过程，就是锻炼我们属灵肌肉的过程，也是神提升我们更深的进入更真实的信心的过程。啊，就是带着信心，不凭眼见啊。来一次打一次，啊，好，你说这些。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现在没有新的问题了，小明姐。时间也差不多
好，
了。
我就把时间。